深处向深处呼唤。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坦利兄1956年4月15日星期天下午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哥伦比亚所传讲的信息 The Deep Calling to the Deep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60415。谢谢你弟兄，我们来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心里怀着感恩来到你的同在中，因为你借着不变的爱救赎了我们。今天我们为此感到非常的高兴，知道我们并没有被撇下成为孤儿，我们曾经与神远离，活在世上与神隔绝，没有怜悯。我们还记得在那些日子，我们是怎么在宴乐中浪费了我们年轻的生命。主啊，我们真的为此感到难过，我们为自己的过往感到羞耻。我们祈求你让我们将来有盼望，为你更多的成为榜样，遵行你的旨意。我们今天在这里借着你的恩典，知道许多现在坐在这里的人，如果你为我预备明年再来，其中的一些人可能已经去世了，那他们将必须去见你。也许许多人还年轻，有些人可能是老了，但我们不知道你的呼召什么时候会要让我们做出交代。神的怜悯我们，愿今天对我们许多人来说是做出决定的时刻，愿他们在这个日子下定决心的来服侍你。我们这么祈求是为了神的荣耀，奉他的儿子主耶稣的名，阿们。那在哥伦比亚与你们在一起的短暂停留，对于 Billy 和我，那 Jim 和 Leo 这些录音带的男孩子们来说，那确实是一个极大的祝福。那我们很难过，我们只有几天那能跟你们在一起，那你们对我们很友好，我感谢你们，还有我们的好牧师。我祈求神祝福这间小教会以及在这里每间合作的教会，那所有这些弟兄，不只是那些的弟兄，还有今天这地方所有的教会。我相信靠着神的帮助，那明年四月，那相信这个位弟兄告诉我，那他向我回来，那跟所有其他的教会有充分的合作和交通，那大家在一起在聚会中合作。我们想要那带来那个大的帐篷，能够容纳15000人的，那在这里待大约4到6个星期，那这样我们就可以教导。那许多时候人们在他们意志中说，那几天之后，那他们就不知道如何站立来抵挡仇敌了，那这样他们就总能够有机会再回来，再去面对白一直以来的错误还有所发生的理顺。那如果是神的旨意，我们正在做明年的计划。那感谢你们每一个人。Billy 刚才告诉我我想是六弟兄他们说的，那当我们进到会堂时，那他们为我收取了爱心奉献，那您不一定非得那么做的，我确实全心的感激这个。那我从来都不是为了那个目的而来的，我是奉主的名来服侍你们的。那我一生从未收取过奉献，我在杰逊维尔牧养了一个浸信会的会堂17年，那连工资都没有拿，那我从未收过奉献。那我工作，那我是印第安纳州的狩猎管理员，我一生从未收取过奉献。那我记得有一次，那你知道，那你有的时候会去到入不敷出的境况，那么都有过那些的经历。我记得我对我妻子说，我说今晚我要收奉献了。他说，那我想要看看你做些事儿的样子。那因此我对一个执事说，那不是因为他们不愿意为我做任何的事情，那我确实是，那我可以工作，那是年轻，还没有去各处旅行，所以那何必要依靠教会呢？那那时是很艰难的时期，那所以那我让执事去拿我的帽子，我甚至都没有奉献盘。那他开始这么做，我说那我刚好到了这么一个地步， 那不得不请求你们的帮助，也许是一分钱或一毛钱或别的什么东西，那我遇到了难处，那入不敷出了，那如果你们能那么做，那我会很感激的。那只是却拿帽子了，那里有一位位置很尊敬的老妈妈，那个非常敬虔的夫人，那老舍的母亲，那套一条小围裙，那就像过去女人常穿的那种，那她拿出一个大约这么长的钱包，那打开开始往里掏，那就够那些的硬币。我告诉你们，那似乎我收下的那个就成了家里人的犹大一样，那只是为了救我自己，我真做不了。那我说我是逗你们的，我不是那个意思。拿着帽子的执事都不知道该做什么了。那有个老人来我家，他名叫约翰·莱恩，留着长胡子。那他曾属于大卫之家，那看起来是的，但我认为他其实不是属于那里的。留着长长的胡须，一个很好的人。那不是在外面施工厂上的约翰·莱恩，那他不曾带我去犹太会堂，那向我问问题，那只是另一个约翰·莱恩。那有一次他骑一辆旧的自行车到我家，那就把它留在了那儿送给了我。那我有一毛钱，所以我去了十美分的商店买了一些油漆，给那辆旧的自行车涂漆，那买了5美元，那根本不需要收取奉献了。那所以我一生从未收取过奉献。那次我非常感激你们所做的，那我的开销很大，那不管是我讲不讲道，在家的开销每天就是100美元。所以那你可以想象，那往世界各地寄出几千条的布条等等什么的。那我有个小办公室，大约4个人在工作。那我们寄出能高过的布条，写回信等等。那还有其他的方面是从基督徒商人那里不同的方式进来的。那我们在世界各地大约有10个不同的办公室，那他们用磁带录下的翻译分解寄给我们。那我们给他们寄大量的布条等等，那寄给病人还有受痛苦的人。那以前我寄手帕，那倒没有资金做这事儿。那我的规模很小，那所以那买回来几百码的白布条，那当我在家时把它取回来，回到自己的地方祷告，那再那样剪开，那寄给病人还有需要的人。那主耶稣奇妙的祝福了那些的努力。如果需要的话，那请给我写信，那杰逊维尔的325号邮政信箱，过印第安纳州的杰逊维尔，那都会被送给我的。那我们会很乐意寄给你一条，那任何的方式来帮助你。那如果你需要一个，把它放在你的圣经里边，放在使徒行传19章，就留在那里。比如小孩子得了肺炎之类的，那只要写信来收到手帕，那从圣经里边拿出来放在孩子身上留在那儿，那这只是一个记号。那是什么？就是你对神的信心，这是他的意。所以我们看到，那借着这个所成就的大事，很大的事。几星期前我收到一封德国的来信，说一位女士因为关节残疾多年，于是当她拿了手帕时无法进到那儿的祷告队列，于是他拿着手帕，把手帕别在身上，得到了指示要做什么。他说，那现在魔鬼离开我的身体。于是他就站起来继续走了。那就那么简单，他得医治了。那人们想象身体得医治很复杂，那其实他很简单，那只要照着神的道来接受神，只说他所做的同样的事就是这样，因他受了鞭伤我得了医治，这就解决了。那我经常这么说，黑夜永远不会变得太黑，月不会下得太厉害，而我会尽我所能的帮助你们。那过去，那我会说我会去找到你。那大家可以想象，我有4部电话要接听，平均每小时接到60次的长途电话。那夜里也是，那昼夜不息。那60通每小时，那你知道，如果可以的话，那是长途，那不是本地的。那你可以想象世界各地的电话是怎么打来的。所以我过不来，但无论如何我接到电话，我会跟你们一起祷告，那会一直跟你们一起祷告的。那在我再见到你们之前，也许我会去非洲、印度还有国外许多的国家，但无疑站出来挑战时，那他们很乐意那么做的。那所有的占卜的等等都会站起来想要挑战，那风会刮得很厉害，环境变得很糟糕。那我能够依靠并记得在哥伦比亚在这里的人在为我祷告吗？那你们愿意这么说吗？那感谢你们，我会为你们祷告。愿神在我们之间看顾，直到我们再相会。那看到老人还有受重病折磨的人，年纪也老迈，这么大的一群人，也许再过一年你们许多人会回家到荣耀中的。那我的见证，那时候我必跟你们见面，那我必须做出交代。当我到了那里，靠着神恩典，我仍然会有今天同样的见证。那我很高兴 我没有什么可以收回去的，这是主耶稣的福音。现在我们要读一部分的神的道，那必须尽快，那我们今晚就会要整夜的开车，好在明天能到家。那然后我们将在星期三的晚上到你们北卡罗来纳州的斯宾德尔，那这可爱的城市我们要传讲一整个的星期。那我想会是在一个地方教会的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传福音的聚会，那然后我们要从那里去北卡罗来纳的夏洛特，那在那里我想会是一个礼堂，从下星期三开始一直到星期天，如果主允许的话，每天晚上可能都会医治病人，那所以会有很多的座位空间，人们不需要站着等等。那我知道他们城里边有一个大礼堂，我们要在你们这可爱地区的每个地方传道。那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踏上这片土地，那我去了世界各地，那又回来了，那但是第一次来北卡罗来纳或者说南卡罗来纳州，那就是目前我一生中从未来过的两个州。那对任何来自不同地方的其他人来说，那不是想有什么伤害，但你知道，那就是我说的，那就说了，有一次在他把水变成酒时，他把最好的留在了最后。我这么说不是想对任何地方的人那有任何的伤害，因为人们都非常的友善，那他们是好人，因为你们爱主耶稣。那今天所读的他的道只是为了得到一个简短的信息，那我尽可能多留点时间，那我已经只是教会怎么今天让我留在这里，只要我能站着为别人祷告。那你可能想知道为什么会这样，那我对这些优秀的传道人弟兄，那给他们造成了太多的疑问，那希望我有时间跟每个人回家同他们好好谈谈。你们是一群那这么好的弟兄啊！我这么说不是因为你们坐在这儿，每天晚上当圣灵能高降临时，我能感觉到你们的灵，我知道你们是的，那就是主认识你们的时候，那我感谢你们。那我想这个小小的那你们奉主的名的合作，我相信神会在即将到来的复兴中，那将成千上万的人加到哥伦比亚这里的人数中。那造成虚弱的原因，那我们看看，如果用孩子般的方式来讲这个呢，这样你们就会明白了。然后这么说，那几乎所有的诗人或先知或被圣灵带领的人都被诗人为是有点神经质的，那你们知道吗？那我们来看看呢，比如说那你们南方的一位伟大的作家史蒂芬·福斯特是个了不起的人，那你们许多人读过历史读到过史蒂芬·福斯特，那他是个了不起的人，那他为美国奉献了一些最好的民歌，那故乡的老友苏瓦内河，那老黑人桥，那许多著名的老歌，古老的家乡肯塔基，那我就是在离了写这首歌不远的地方出生的。那但是你注意到了吗，史蒂芬·福斯特先生，那他会进入到灵感里，当他在灵感里时他会写首歌，那之后当他从灵感里边出来他就会去喝醉，那骄傲的完全迷失了，那在高处时是种很不一样的东西，那当你在那里时没有什么问题，那你在这里时也没问题，问题是当你来到两者中间的时候让你受不了的就是这个。那最后在福斯先生那里知道他的历史，那写完了所有那些歌之后，那他在灵感中走得太远了，当他出来时他叫了个仆人拿着铁刀自杀了。那你可能熟悉威廉考伯，我站在他英国伦敦的坟墓旁，那当时我是去为乔治国王祷告，在他的坟墓前我想起了考伯先生他写的那首著名的歌，有一雪泉血流盈满流自一马内利，罪人只要投身此权利去全人罪迹，那你们唱过很多次了。写完那首歌后，那就读过那个的历史吗？他想要找条河去自杀，只要他从灵感里边出来了，我站在他的坟墓旁哭了，那我很同情他，特别认为是神经质紧张或精神不安。那我们来看看先知们，先知以利亚，他在同天从天上叫火下来，从天上叫雨下来，又让天闭塞了三年零六个月，此后那灵感一离开他就在旷野里边游荡，他游荡了四十昼夜，甚至不知道自己在哪儿。那你知道神在哪儿找到他们？ 缩回到了一个山洞里。那他问他说，你在这儿干什么？灵感离开了他，但他在灵感之下实验得很好。但你看，他在山上杀了40个祭司，然后回来在一个女人耶洗别的威胁下逃跑了，因为耶洗别威胁要他的命。那站立在那里，因为恩膏在他身上，他在恩膏离开了之后，那是完全不同的事了。那你注意到约拿吗？神行了一件神迹，保守他在鱼腹中，他就陷入如同密苏里州圣路易斯那么大的城里边。在他走遍街上说了一个预言时，那他说40天后这城必要灭亡了。那他用如此的大能发出预言，直到人们，那甚至给他们的动物都穿上了麻衣。那你注意到了吗？当灵感离开的时，他坐在一棵葫芦树下祈求神取去他的性命。瞧，那问题是，那你说明了什么？那当你上到那里时，你在灵感里，你就超越了在这里所有的东西。那当你在那时，你感觉很好，当你在这里你也没事。那问题是，当处在两者中间的时候，导致虚弱的就是这个。那当你离开那个恩膏时，又下到了地上。这让我想起了那很多年前，当我把我的婴儿埋葬的时候，那他们在坟墓上撒上尘土和鲜花，土归土，尘归尘。那天下午，松树在窃窃私语，然后下午就听见一个声音说，在河那边有一片地，我们称之为永远甜蜜。我们只凭信心到达彼岸，我们一个接一个进入门户，在那里与不朽的人同住。有一天他们会敲响金铃，为你为我。没错，要记住这点，那都不会让你担心的。那当我们在这里的时候，那我的孩子，那这两男孩子们跟我在一起很久了，他们仔细地留意着我。那灵感出现时，那似乎那正在得到我最好的。那如果那是主耶稣，那只不过是一个意象。那就说我觉得我变得虚弱了。那如果看见一个异象，就是戴里先知浑身无力，头被搅扰，精神恍惚了好几天，那对我们那又会怎么样呢？明白了吗？那在路加福音2:25，我们来读这段的经文，祈求神赐给我们一段上下文。那因为我们想早点让你们出去，那今晚你们就可以去你们各自的教会了。那感谢所有的牧师，这里的每个人，我们今天站在外面的人，还有你们亲爱的朋友们感到抱歉。那对不起，你们必须站在那里，那站在后面，那因为这个座位不够，那下次也许我们能有空位。那第25，看呢，在耶路撒冷有个人名叫西面，有公义，有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见死之前必看见主的基督。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这父母抱着婴孩耶稣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平安离去，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们以色列的荣耀。愿主为我们所读的最神圣的道加添祝福。那在主耶稣降生的期间，那正我们刚才所读到的，那不会像现在这样到处的传新闻，他们没有今天这样的新闻广播啊电视，但是他们传播新闻唯一的方式就是从嘴传到耳朵。那在这之前的8天，耶稣降生在犹太的伯利恒，但这事儿在当地还不广为人知，那只有几个人知道。那些来敬拜他的智慧，那是观星象，那要么是天使造访过的那山下的牧羊人，那对这些的牧羊唱歌，那告诉他们在大卫的城里生了救主基督。西面那是一个年老的人，一个老圣人，那留着长长的胡须，花白的头发，在他80岁的时候，那在所有的人中 那有很高的声望，那是他那个时代的学者和教师，那他在犹太公会中有很好的名声。但是有一天，那在祷告的时候，那他是被选中的一个。那我们来看看这个，那神一直以来，那从地球开始，总是会有一个他可以按手在上面的，那说这人是我的仆人。有时候那只剩下一个人，那就像挪亚的儿子，那或以利亚的时候等等，那有时候只剩下一个人，但是从来没有缺少过一个见证人。那只要有一个地球，只要有一个地球，他就永远不会缺少见证人。那总会有那么一个人是他的按手在他身上，那可以信任他说，那这是我的仆人，遵行我的旨意。那今天如果论到我们的时候，主能这么说，那岂不会太好了吗？说这是我的仆人，我可以把信任放在他的上面，那他们会照我的旨意行事。那何等的时刻，那总的来说，以色列人此时已经远离了神，他们被盗了，那他们被缠住了，那弃掉了神一切超自然的东西，那偏离了神的训诫，废了神的教义，而把它当成了人的教义，那不再是神的教义。他们撇下了神话语所有超自然的部分，那把一切都给解释没了，说什么神迹的日子过去了，那到了一个地步，那只剩下一小部分的人那真正相信神。那这位老祭司他出去祷告在那儿，那一定是得到了启示。那你相信末世吗？神的儿子是被神的灵引导的，那圣经说他们是被圣灵所引导的。那大卫说，那当你的灵感，那或你渴望的，那触碰到那个，那就会有一些事情发生。那今早我注意到，那我在讲到，那对不起，那我在信息里边留了你们这么久，那所以那我注意到在讲的时候，当触碰到某点时，那人们的脸那就会发红，那有人会流泪，那是什么？这是圣灵对羊群的喂养。那瞧启示，神的人，那神的仆人，那被神的灵引导，是神的带领。那许多人说那是心理学。那最近我跟一位医生交谈，他告诉我说，哦，那些人只是兴奋而已。我说，那医生，你知道的，在任何人能变得兴奋之前，必须得有什么东西使他们兴奋。那在这种情况下，那如果什么也没有，那你走过巷子，若不是有什么黑影那或什么的，那让你说那什么站在那里，否则你是不可能觉得不安的。那在这种情况下，但你其实什么也没有看见，那那是一种的兴奋，那不完全是兴奋，而是一种荣耀的感觉，兴起了这些人。就像刚才我听见女士们在唱赞美诗，那人们在说的赞美中，那是什么导致了那个？那倒不是，这是你内心啊情感的一种释放。那我可以这么说吗？那正如大卫说的，你的瀑布一发生，深处就对深处呼唤，深处向深处呼唤。那现在仔细听，那在这里有一个深处能呼唤之前，必须得有一个深处在那里响应那个呼唤。那换个说法，在鱼背上有鳍之前，必须有水让它在里面游泳，否则它就永远不会有鳍了。在地上还没有一棵树长出来之前，必须先有一个地才能让树长出来，那不然地上就没有树要生长了。明白我的意思了吗？那最近我在读的时候，那我说了不久前我读到有一个小男孩，那他会在学校吃铅笔上的橡皮擦，那他母亲发现他吃自行车的橡胶的脚踏板，那说他们不知道小家伙出了什么问题，他们带他去了诊所，那医生给他做了血液的检查等等，他们发现他的身体需要硫磺，而橡胶里边有硫磺，那瞧，那得必须有一个硫磺来响应那个呼唤，否则那个呼唤就不会在那儿了。那如果没有硫磺来回应那个呼唤，那个呼唤就永远不会在那儿了。那么肯定有一个信心去相信神， 想要神更多，那某个地方必须得有一位神来回应那个心里的呼唤。那今天在这里，你们相信神的医治什么？是什么做成那个呢？瞧，在某处必须得有一个神医治的泉源打开着，那不然你心里就永远不会有那种的渴望了。瞧，那当深处向深处呼唤，必须得有一个深处来响应。那换句话说，那如果你心里边有饥渴要被神医治，那就一定有一位神造了那种的饥渴。换句话说，那让我这么说，那再有一个受造物之前，必须先有一个造物主来创造那个受造主，明白了吗？阿们。那么如果你渴望神的医治，那么肯定在某处有一个泉源敞开着。那有些事儿，你可以站在属灵的角度来说，那比方说我爱大自然，我妈妈是半个印第安人，那这就够了。那直到我出生在树林里并长大，那除了户外和打猎我一无所知，那就是为什么那我成了狩猎管理员，在保护区里边工作，那总是在树林里边穿行，那许多时候那不是为了捕猎动物，那而是给那大自然中有些的东西。那当我看到日落或日出时，那我在山上起得很早，那去爬到山顶上观看日出。那记得有一天我在牧场上放牛，那我骑了很长时间的马，那在科罗拉多州丹佛的三脚架牧场，那在丹佛的外面大约120英里，那在基督河谷，那赫福德肿瘤协会，我们在那里放牛。那我曾在那里做了一年的狩猎旅行，那个牧场的负责人和我，那我们都很熟悉这个地区。那我们在猎迷路，那他选一段路，那去了他们所称的河的西岔，那我取了东岔。那大约5天后我们要再聚在一起，那我离任何文明都有至少70英里远，那在后面独自一人骑着马。那年那时还没有下雪，那所以追踪很难，那大约是10月份，那会下一会儿雨，那然后会出现雪，那然后会出太阳，那把所有的雨晒干，那天气像是有点抽筋儿的一样。那我爬得很高，那这一年我绕着林子的边沿走，那我正在那里走着，那麋鹿群那在很高的地方，那雪还没有把他们给逼下来，那我把我的猎枪放下，那站在那儿，那来了一场雨，那很大的暴风雨，我在一片吹倒的树的附近，我站在一棵树的后面，直到暴风雨过去。当暴风雨过去了之后，那天气变得很冷，那在雨中天气变冷了，那太阳在西边落下，那光从山的缝隙中透过，照射在山坡上，那在常青树结了冰的地方形成了彩虹，那冰就在常青树上凝结了。那我大约那有10000英尺那么高的地方，那就在我所处的林子的边上，那常青树都结冰了。我站在那里，那雨结束了，暴风雨过去了，我转过身去，那远远的在后面我听见那只大公麋鹿那开始鸣叫，那我听见另一边一只麋鹿在应答，那暴风雨驱散了鹿群。那这对城里来说可能没有多大的意义，但对我来说，那听到那些高大威严的野兽在鸣叫，那会让我整个人都激动，那能让你知道的，那你必须生来就是爱他的。那接着在山的那边，那头灰狼那坐在那儿开始嚎叫，他的配偶在山底下回应，那深处呼唤着我这可怜的爱尔兰人心的深处。我想神，那为什么必须得离开这儿呢？那这是我为这儿生的地方，为什么要下去在病人和百姓中间劳苦，让我自由自在地住在这里边？我是为这种的地方而生的。那就彼得有一次说的，他能在这里正好让我们来建3个帐篷，在那山脚下有疾病要在那日得着医治，那今天也是如此。那在听着那些的时候，我四处观看，那我看到在这彩虹中那遍察全地的眼睛，那就好像耶和华在透过那缝隙在观看。这彩虹是个约，那朋友们，我告诉你们，有很多人说，伯兰弟兄，我希望我能看见神， 那就是我三十年来一直所看到的，一直都是他。你只要四处看看，那朵花怎么能够如此的有颜色呢？它从哪儿来的？瞧，神无处不在，能让他在你里面，你就可以在外面看到他。他会宣告自己的。有一次，一个老渔夫对我讲过，那在我所住的俄亥俄的河上，他从河上下来，他说有个小男孩跟他在一起的小家伙很好奇，那他去过教会，那对他妈妈说，他妈妈，既然神那么伟大，我能看见他吗？他说问问牧师吧。牧师说不，孩子，没有人能看见神还活着。他去问他的主日学老师，那他说你问牧师。他说我已经问过他了。他说他是怎么回事，妈妈，那既然他这么伟大，怎么人看不见他呢？那于是有一天他在河边，那在杰西美尔的上面留英里岛上，那留着胡子的老渔夫，那已经去了荣耀中的是我的一个私人的朋友。那他让小家伙跟着他从河里下来，那下了雨把所有的叶子都洗干净了，那是个干旱的夏天。在他这么做的时候，那彩虹横跨了西方的天空，或者说是东方的天空，那就像太阳去西方一样。那老渔夫划着船，那划着桨，那只有划桨的或者说只有航海的人才懂得享受那种划船的节奏。那很久以前，他妻子就已经去了荣耀中了。他不断的抬头看着那道彩虹。那过了一会儿，坐在船尾的小家伙看着他，那看到眼泪流过的花白的胡须，他的白发，那垂在帽子底下。那这个引起了小家伙的注意。那于是呢，那这个船尾走到了船中央，那伏在老人的膝盖上。他说：“先生，我要问你一件事，我的牧师不能回答我，我的妈妈也不能。”他说：“我现在有种很奇怪的感觉，那我肯定你也有。”他说：“有人能看见什么？”老渔夫把桨横放在腿上，把脸埋在手里边，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都搂着小家伙说：“孩子，五十年来我所看见的都是神。”瞧，老人心里满了神，所以才能看见神。你若看，就可以看见他。我记得那时候我站着，我跑题儿的，请原谅。我记得我站在那儿，我观看着，看着那彩虹。那我那里可能会说，我情绪激动了，也许是的。但是我哭了起来，我没法控制，不是因为我难过，那因为我听见了狼的嚎叫声，那我很快乐，哦，那带来了感动，那这一切都引导我去看那道彩虹。我记得在彩虹里头做了应许，看圣经、碧玉和红宝石，那彩虹的尽头阿尔法、俄梅伽，那借着基督的应许永远不会失败，他把我锚定在他的国度里，不是借着我自己的行为，那是借着恩典呼召了我，借着预知的拣选了他，在那里带领我进去，凡到我这里来的特别接受，在末日要使得复活，那些的应许，我哭了起来，然后我又叫了起来，不让你是否相信这个。那不管怎么样，我是这么做的。那你说，那可是那天一个人说，那巴兰弟兄，我不相信神的医治。我说你说的有点迟了，弟兄，是的。那我开始拼命绕着那棵树一圈圈的跑，只是来宣泄我的情感。那你可以称之为情绪，但对我来说，这是深处向深处呼唤。我高声的叫喊着，老师，我相信如果那人若是听见了我，他们会以为救世军去了那儿。但除了主，没有人能够听到我。那反正他是我所称颂的那一位。那我绕着树跑着一圈又一圈，一圈又一圈。那我想，如果有人经过，那他们会给我穿上束缚衣的，以为我疯了。但我只是竭尽全力高声的叫喊。那过了一会儿，一只小松鼠，那只不起眼的小松鼠，不知道你们这里有没有？那个小家伙，树林里边最吵闹的东西，那跳到一个树桩上，在这边吹倒了树这里。那他开始看着我，那发出嚓啦嚓啦嚓啦嚓啦嚓啦嚓啦的声音。我想你在说什么呢？那小家伙很激动，我想也许那我让他兴奋了，因为我在尖声的叫喊着。那他看上去很好奇，把小眼睛斜向一边的这样看着我。但他真正注视的其实是像这样的一堆灌木丛，那些老的叶子吹了进来。那过了一会儿，我想 神的，你知道你无处不在，那你在那头狼的里面，那你在这群的麋鹿的里面，那你在这里边的松树里边对我耳语，那赐给我音乐，你在彩虹中，你在日落中，凡我所看之处皆有你。我说你为什么用这只小松鼠来打断我呢？我注意到那个小家伙很兴奋，那他继续往下看着那堆的松树。那过了一会儿，那一只在暴风雨中那被逼下来的大鹰出来了，那跳到了树枝上。我想神啊，那你在某个地方，那你为了某个目的而停止了这事儿，那为什么？那我要研究一下你。那我注意到那只大鹰，那里穿灰色天鹅绒般的眼睛，那他来来回回的看着那只松鼠，那看着，我想，鹰先生，你是神的受造之物，那所以是什么？那你为什么出现在这里呢？那小松鼠的举止好像他要把那只鹰给撕成碎片似的，那他做不到，那他只有那么大，那鹰只要把他抓起来就飞走了，如果他愿意的话。那所以那他只是跳上跳下，那我观看着。那大鹰看着我，然后他看着那个松鼠，然后他又看着我。那我想那在鹰里边有一件事，那我确实很佩服的，他很勇敢。那我知道那个，那是他属神的一面，那基督徒不是懦夫，那他们相信是他们站立在主所说的话上。神不是懦夫，他不能在他的军队里边使用懦夫，那你必须勇敢，勇敢的站立，那相信他，接受并相信他的道，即使你不知道要去哪里，但你知道你要走他的道路。那接着我注意到这只鹰，我想是什么那使你如此的勇敢呢？那我对他说，我说你知道那我可以用枪打你吗？那他根本不理会我，在他看起来那好像他会留意那只松鼠，然后才会留意我。那我想是什么使他如此的勇敢？那我继续的观察他，移动着他的翅膀，那确认他的翅膀处在随时可以行动的状态。我说主啊，我看到了，他信靠神所赐给他的东西，神赐给了他两个翅膀，使他能够脱离危险。那只要他能够感觉到那些的翅膀处在可以行动的状态，那他还在乎什么危险？我想如果一只鹰能用两个翅膀做这事儿，那么一个由圣灵重生的人更该能做什么呢？还有什么能够伤害他呢？只要能感觉到他在附近，那就没有定罪，疾病或别的东西又有什么呢？那批评又算得了什么呢？那是什么事？你预料到会有那些的东西，肯定的，那些东西是加给你，那只鹰被赐予翅膀的目的就是要飞离险境。那最后那我对他说，我说你知道那我这把枪比你的翅膀更快吗？那他看着我，那就想说试一试吧，因为他知道他唯一要做的事儿就是飞进那片树林里边，他就会从我眼前消失的。那所以我将来要抓住枪，那他观看着我，那移动着那些的翅膀。我想，哦，大鸟，我不会射杀你的，我佩服你，我佩服任何有勇气的人。我不喜欢的一种的东西就是那种摇摆不定所谓的基督徒。没错，那我喜欢那个男人或者有人说这是神的道，我相信的，我谦卑的接受，我相信那靠着他而活。愿神应允那个男人女人能像他们所宣称的那样的日子来到。那如果我不支持基督，那我今天就会在这里反对的，但我相信他，我准备好了为我内心所盼望的儿子，为了他。那我留意了他一会儿，他厌倦了继续听那只小松鼠，所以他像那样猛地跳了一两下，那拍了两下翅膀就飞过树林去了。那有什么事发生了？我永远不会忘记你。那只伟大的像王一样的鸟，那他再也不用扑腾了，他只是展开了翅膀，那他知道怎么调整好翅膀，那每一阵疾风来他就升起来，升起来，升起来。他把那只熟悉的小花栗鼠或松鼠留在了那根原木上，他知道怎么展开翅膀，他并没有拍打尝试，他只是张开翅膀。那风到来时他就乘风而上，我看着他上升上升，直到他成了一个小点儿，他就再也听不见那种的叉叉声了。 泪水从我脸上流了下来。我说神的，这个就是了。只要人们能够知道如何，那不是从一个柱子跳到另一个杆子上，不是从一个布道会跑到另一个布道会，而是在圣灵的风中展开信心的翅膀。那越过了那个花栗鼠，这个坐在地上的家伙，说什么神迹的日子过去了，那没有像神的医治这种的事了。那很久以前他们盼望过圣灵，那今天是不可能的了。只要展开翅膀，乘风离开这种东西。深处对深处说话，那在动物当中这是一件奇怪的事。那你们这两南方人，那在北方的树林里，那我过去常去的是打猎。那么正好说到这里呢，神是如何赋予动物本能的。那你们这里人打开收音机，那预报员说天气那明天会晴朗，那你留意那头老母猪把豆荚从山的北侧那带到山的南侧，那你根本不用理会那个评论员，他对这一点的了解比那人多得多。天要变凉了，那里注意那些兔子躲在鼠尾草底下藏在灌木里边，那就留意有雪还有恶劣的天气了。那他们对此知道的更多，他们有神所赐的本能会带他们脱离险境。那不久前那站在我的第一次的那很多次中的，那我通常会早早的去到北方的森林里。那我曾多次那在那里打猎，那几只鸭子从南方从路易斯安那州还有德克萨斯州出来，那他们去了北方，那在北方的泥地里筑巢，那在那里有池塘，那湿地，那老母鸭去到那里产下了蛋，那蛋被孵了出来。每年的秋天来临的时候，到了九月份，那些小鸭子已经长得挺大的，那是大鸭子了，那他们可以飞了。那越过有雪的山顶，那某天的晚上，那会有雪下来，那第二天冷风就会降在那座山上。那当那第一缕寒风吹到那个湖面上时，那只出生在那个湖上的小公鸭子，那它从来没有离开过那里，那它一直在那里边，那它就会跑到湖的中央，把它的小喇叭举到空中，那鸣叫个四五次，湖上的每只鸭子都会聚集到它那里来，那它们认出它是一个天生的领袖，虽然它从未离开过那个池塘，是春天出生在那儿的。那他会从那个池子中起飞，那径直飞到路易斯安那。为什么？他们每一只都会跟随他，那就是本能。如果神给了一只鸭子能有足够的感觉，那我不会那么说的，但是那时的有逃避寒冷天气的本能，那神岂不更能赐给一个人圣灵的喜去保护自己，去防范危险吗？问题是鸭子认得他们的领袖，但人却不认识他的领袖。人更愿意被人引导，而是被圣灵引导。圣灵引导人，耶稣是我们的领袖，圣灵引导我们，但我们却去推理说的可能只是给那个时代的，他今天是同样的领袖，那他已经走过了这些路，他知道如何的走。我观察大自然是何等的奇妙，那我的想象看到这位圣人，那他走到外面，那回到今天下午我们的角色西面这里，他在外面祷告，圣经说圣灵向着启示说他未见死之前必看见主的基督，那他相信这个，那美好的部分就在这儿，他相信，他并不以为耻，那他也不去考虑那他作为教师的声望。那毫无疑问，那这位老人也许那正如我们今天所说的，那一只脚已经踏进了坟墓里了，那八十岁了，那他会走过去说，弟兄们，那你知道圣灵告诉我说我在见死以先别看见主的基督，那这很近了。你知道那些不信的那其他的祭司可能会说什么吗？ 那他说你知道这个老人家有点脑子不正常了。那他看看他，当大卫盼望过他，众先知都盼望过他，可是这个老人几乎快死了，那么又处在这个时候，他说他被看见基督，他哪出问题了？没错，因为他相信神。那他并不以做见证为耻，他说圣灵向我启示，在我见死之前，我必看见主的基督，我相信。他并不以为耻。那并没有两个圣灵，只有一个。现在那让我们来弄一个小的戏剧。那是一个星期的早上，那妇女们都进来，那当时巴勒斯坦有大约200万犹太人，那也许那可能每天有200个孩子出生，那只是男婴的数目也许更多。那当时根据犹太人的律法，母亲八天后要带她的男婴过来，并为自己献上洁净的祭，那这孩子必须受割礼才能够成为以色列人。那按照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那当时他们一直在等候弥赛亚的到来。那现在是星期的早上，圣殿里边很忙，那几百个人来来去去。那西面那他感觉有点奇怪，那他就去祷告室里边祷告了一会儿。那在你像那样感到有点奇怪时，你曾停下来跟他说说话吗？他去了祷告室跟神交谈一会儿。那在圣殿的右边，那母亲们站着，那组成这排长长的队列，那在橄榄木的基路伯的下面，那他们的翅膀遮着，那那里站着200个母亲，那些人抱着可爱的小婴孩，包括在做工精美的针织物里，那粉红色的小披肩，蓝色的小披肩，那让他们给婴儿的打扮，那做工很精细的针线活，那他们所拥有的一切等等，那母亲没有讲究的衣服。那我们沿着那条队列望过去，我所见过的那最奇特的景象之一就是这个了。那里站着一个大约18岁的小女孩，那我留意到那他们跟她保持着距离。我听见一个妇人说不要站在那儿，那个孩子生来就是没有父亲的，是个私生子。那个婴孩出生，那在他们还没有结婚之前就出生了。但是那个小母亲抱着孩子，那他做的是一个农民的奉献。那你知道要有钱的孩子可以献羊羔，但如果他们是穷人，那他们只能够献两只斑鸠。所以这个母亲那也许只有两只斑鸠来做奉献。那我看到的每一件小婴儿服装上面漂亮的针线活，在这位年轻的女士那种红红的脸颊上面那蒙着一片的面纱，都用来包裹孩子的不是珍珠，而是一块襁褓布。那你知道的襁褓布是什么做的吗？是牛后背上负轭的一块布，那他们没有任何的东西用来包裹它，那所以只能把马厩里边牛身上负轭的布拿来，那把它包起来，那是天上的王。那他就在那里跟他的母亲在那儿，那教会在逼迫在取笑，说不要站在他旁边，但在这可怜做母亲的心里，他知道那孩子属于谁。那今天一个重生的基督徒无论多么被人们在心里边嘲笑，他们都知道他们摇篮里的是什么，世界说什么都没所谓，他们自己知道。我能看见他拍着孩子的脸颊，虽然他是用牛负轭的布包裹着，但是无论如何那都是他的孩子。那不管他们说什么，他心里知道圣灵是怎么说的。那他把耶稣抱在怀里，那他们走上来，他就像那些人一样对自己的孩子感到骄傲，大家都跟他保持着距离。那他有人说，那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那一定是个极度贫穷的孩子，那看看他怎么穿的。 那我们认为穿戴很重要，而荣耀的王却裹在襁褓布里。那我们非得要穿最好的衣服，那在我们的唱诗班唱歌之前，那我们的头发都要做得漂亮，真是羞耻。夫人把耶稣抱在怀里，她低着头，她并不注意人们在说什么，她对神所说的感兴趣。每个信徒都是这样的，不是人们所说的，是神怎么说的。那当他继续前进时，他队列往前移动时，那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那是圣殿的房角石，那是荣耀的主在他自己的殿中。看看他是怎么被人看待的，你能指望今天会更好吗？肯定不会的，今天的世界比过去更残忍。但这妇人去了，那如果神已经应许了，那听见，我要你们明白这点。那去了左边第五根肋骨下面的深深的扎根进去，那如果神做出了应许，神就有责任持守那应许。那神借着圣灵应许熄灭，那他不要看见那位基督，那么神就对那应许有责任。神做出了一个应许，神就要持守。那西面在这里也许正在读这以赛亚书，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说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了身上，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那只是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说先知所讲的这人是谁呢？那难道这就是你告诉我我要看见的那位弥赛亚吗？他就在殿里，那在母亲的怀里，就在这时圣灵说熄灭，是的主，站起来开始行走。阿们，神持守他的应许，是时候行动了。西面，时候到了，你一直渴望，深处一直在呼唤深处，那深处就在会堂里了，要响应那个呼唤。今天也是这样，那你们相信神医治的人，他受了这样的教导，那觉得那是能医治的神，因为那你们看见他医治了别人。今天的带领的来这儿，就像他带领西面一样，今天人们被圣灵引导，就像他们当时被引导一样。那当深处呼唤的时候，就必须有一个深处来回应，那当那回应的深处来到这个会堂里的时候，神就有责任把那个人带到深处的面前，来回应那人深处的呼唤。阿们。因为造物主自己在他心里边创造了那个，造物主就必须回应他的创造。阿们。所以造物主在会堂里，他在世上的世界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的，他是造物主，他仍然是造物主。他在那里，在会堂里，西面在圣灵的带领下站起来，他开始行走，说走哪条路，那不取决于你，西面只管继续走，那是神行事的方式，只管继续走。那我怎么离开这椅子呢？我要怎么从担架上起来呢？我要怎么做呢？那不关你的事儿，只管继续走，继续往前。我怎么能痊愈呢？我不知道，医生说我会死的，只要继续，应许是给你们的。我怎么能够活出基督徒的生命呢？只要继续走，把哥哥他放在你的面前，继续前进。他继续向前，过了一会儿， 我们看到了出了门，被圣灵带领来到这里，穿过人群，不知道他要去哪儿，但神对他的道负有责任，神必须牵着他，带领他去到他应许的船员那里。那你们相信神的人，照着你们今天所有的方式来到这里，那如果你们相信神的医治，那同一位圣灵是他带领你们来参加了这次的聚会，他已经给了你应许，你要怎么做呢？西面继续的走，他到了这群妇女的队列这里，圣灵说转向这边，西面走到这里，沿着妇女的队列会发生什么呢？那不关你的事，西面，只管继续的走，那就走下去，那这里离其他人有15英尺远，每人都避开这害羞的小女孩，怀里抱着婴孩，裹着襁褓布，他擦着眼泪，冲着孩子的小脸逗着他。圣灵说：“西面，这是我给你的应许，不要去寻找什么大事儿。你正站在这个的旁边，这就是了。”西面伸出手来，那他的行动是一件事儿，发生了在他心里。他伸手的小母亲那里，抱起他的孩子，说：“主啊，如今可以照着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离世了，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被圣灵带领，小人们没有注意这点，他们说：“这老家伙疯了，他们会对你说同样的话的。”但你选择你相信谁，跟随圣灵的带领。那结束前稍微等一下，那在角落的后面有个年老的妇人坐在那儿，是个瞎眼的，是个女先知，预言的灵在她身上，她说预言，她一直在等候以色列人的安慰。为什么？她是个女先知，你不能与神有属灵的接触，却还能怀疑神在她的道中所说的任何的东西。她在等候，她是瞎眼的。圣灵说：“亚拿，站起来，你所寻找的那位就在这里了。”这时他来了，在圣灵的带领下，在人群中走来走去，他瞎了不知道要去哪儿，在那圣灵的带领下，他来了，站在西面所在的地方，说：“让我抱着他。”如果圣灵能引导一个瞎眼的妇人穿过一群拥挤的人群，他岂不也能够带领你去到生命的泉源吗？带领他和带领西面的同一位圣灵，那因为他们正在等候神的应许，今天下午也带领你们，因为耶稣基督在地上时说：“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只做我凭意向看见父所做的事，然后我也照做。”他说：“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必与你们同在，要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那么你就是那个你们，世界在狂欢里，世界在啤酒馆里，但他说你们必看见我，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要看见我，直到世界的末了。这就是为什么你们今天下午被同样的圣灵引导到了这里，他在这儿，愿你做出你的决定，我拥抱进你的心里，像古时的西面，愿你带着坚定的信心，今天把他抱在怀里，把他当作你的救主和医治者。这是我的祷告，让我们来祷告。我们亲爱的天父， 现在圣经的书页已经翻开了，这次的聚会不久将成为历史，也许对世界来说不是，为什么还要保留历史呢？很快你就要来了，但聚会的历史要记在生命册上，人们对你所做的决定以及他们对你的行为。愿今天下午大家都像古时的西面安静地坐着仰望你，说父王，你引导了我，我在这里是因着你圣灵的引导，我现在相信你。父王，祈求你让每个人都做出决定，现在就归向你。那当我们低头时，这里有没有人会说，伯兰弟兄，我今天向神举手，我说我没有活出正确的生命，但我现在想要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我要你在祷告里纪念我。愿意举手吗？里面或外面的任何地方的举起你的手来，高高的举起来。好的，神祝福你，神祝福你。还有别人吗？神祝福你在楼上的，我看见你了。这里有哪个人是被盗的吗？有人说，神啊，我甜美的小家伙才注意到那个小女孩，祝福她的心灵。你愿意举手说，神啊，请怜悯我吗？从今以后我想活得更亲近基督。你愿意向主举手吗？就在他的面前，神祝福你。许多人举起了手。那在外面，我看见你在外面举起了手。好的，耶稣在自己的道中说，约翰福音5:24，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乃是已经出死入生了。若非我父信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的。那就接受我，接着举手，不管是什么方式。天父啊，我把这群会众交给你的手，让神的道深深地沉入他们的魂里。愿每个罪人得救，被盗的回到教会和神那里。父啊，求你应允我说回到神然后是教会这里。主啊，求你应允，愿病人今天得医治，愿你差遣耶稣来成就你的道，你的经本。愿主今天当这群真诚的人聚集在一起时，成千上万的人却用这世上的快乐来娱乐自己。主要肯定的，摩西只是被差遣给以色列人的，那是给真实信徒的信息。天父，我祈求你祝福放在这的手帕给病人和有需要的人。佛现在为我们显现，宣告你自己是复活的主。佛祝福这些人，愿每个人都得到今天所说的话。那尽管他们是混杂在一起的，那但愿你把他们分开，那正确的放在人们的心中。那愿人们离开这里时，能像格留巴和他的朋友那样说，当他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愿我们奉你爱子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对每个举手的人，还有那些没有举手的人，那要请求你们来为我做一件事，那不是为我，而是为你们自己，那更主要的是为神。聚会一结束，为别人一祷告完，那你愿意上到祭坛这里来吗？那当你举手现在接受基督时，那你就是基督徒了，那你成了活的人。那神的道是真实的，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就是现在时就有了永生。那在你需要什么呢？你需要圣灵的血，把你放入信徒的身体里。你相信了，得着了生命，在现在使用圣灵在教会里给你施洗，为了要服侍。那这可能有点相反的，如果是呢，我不是有意要这么说的。有时候那不管怎么样，那你来到基督的面前，那是要全心相信主耶稣基督，用全魂相信。那你们现在的牧师属于，那如果你不属于任何的教会，那看看坐在我后面的这些人， 那如果我住在这个城市像你们一样，那在这些传道所在的地方他们相信这施工，不然他们就不会在这里来代表了。那他们相信，那现在你去他们那里跟牧师们握手，说牧师，我要你给我施洗，我要你教导我，我该怎样领受圣灵，我要成为神真正受洗的圣徒。那他们就会知道你，那他们知道怎么做。那你去到他们那里，现在你们愿意为我那么做吗？那当我回来时，我想要跟你握手说，哦，巴兰弟兄，我太高兴了，我曾在世上被重压着，我太多的事是错的，那现在一切都结束了，我快乐自由了，那我属于这间很好的教会，那他们教导我神的医治和神的大能，我实在是太享受了，那我要你那么做。那会告诉我，那跟我一样在路上做客旅的去到了荣耀中了，那我们是基督里边的弟兄姐妹了，我们在这里不是互相伤害，我们在这里是要互相帮助，我们在这里一同走下去。那一个年轻人坐在轮椅上，那个坐在这里小男孩，哦，那我想知道在会众里，也许后面的人有比这更严重的病例，也许有心脏病的，在接下来的几天里面就会死的，也许有人得了癌症很快就要离世了。那如果什么事也不做，他们会死的。医生已经看过了，说我不能再做什么了，这是你和神之间的事了。那医生已经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那么我来帮助你去了神那里，脚不是要把你从你的医生那里边带走，不是要把你从你的教会里边带走，而是要帮助你归向基督。那只要这样就能够相信基督已经行了许多的事，我相信他把所有的事都做了，这就是为什么我来这儿帮助你们的缘故。那我并不能够医治你们，那这个男孩，底下任何受苦的人生病的，那真希望我能，如果我能，我肯定会做的，你相信这个吧，对吗？那但我不能，我只是个人，但是借着神的恩典，他给了我一个恩赐，能看见异象。那恩赐给了我不是因为我值得，我希望我能够换成是一个好的传道人出去传道，现在就出去那做祭坛呼召，那你们不知道伴随着这个而来的痛苦，你们真的无法明白。那五年前六年前，那我还很强壮，那肩膀挺直，那曾经得过三个州的轻量级的拳击冠军，那满头的头发，脸上没有一点皱纹，那看看五年在我身上做了什么。那瞧再来五年那会怎么样呢？事情是这样的，当末日来到时，那我已经打完了我最后的一场征战，传讲了最后一篇道，我站在那个波涛撞击我魂的地方，我知道我要走了，我要把剑鞘放在盾牌上，脱掉我的盔甲，说神啊，派救生艇来吧，今早我要回家了，他必在那里了，不用担心的，我想在那里见到你们，坐在那棵常青树旁，天使的唱诗班一直在歌唱，因为不会再有夜晚了，全部都是白昼。我想在那里见到你说，哦，伯兰弟兄，你可能经历了很多的劳苦等等，但有一天我听了你所讲的，我看着基督在那旁边运行，我就相信了，我就来到了这里，我太高兴了，哦，那真是太好了。你说到我家来，在那边的山上来拜访个一千年，那瞧，那不会很长的，那就只有一千年的事。那想的正是我想做的，也就是为什么我这样逐渐的衰微下去了，是为了他的荣耀，我喜欢这么做，真希望我一天条性命可以为他而活。那 Billy， 那我忘了问，是在哪里，那刀卡多少人？一百，一到一百。他说再过不多的时候，我要做葡萄树，你们要做枝子。那葡萄树只给枝子提供能量，那葡萄树不结果子，枝子结果子，多少人知道这个？你不是从葡萄树上来摘葡萄，是从树枝上摘的，谁是枝子呢？教会是枝子。那如果葡萄树里面有确定的生命，那同样的生命岂不也在枝子里吗？对不对？那必须得是的。那真希望我们有时间给你们讲几天那无条件的约，告诉你们神是如何进入那枝子的。 那是什么样的果子？那注意，当他在地上时，他就是葡萄树。那当他离开时，他仍然是葡萄树，那长出了枝子。那此时他在地上没有眼睛，只有你我的眼睛，没有手，只有你我的。那我们是他在地上的喉舌、听筒，还有眼睛等等，对不对？因为他肉身的身体坐在父神的右边，在天上神的宝座上，作为一个中保，那或说一个贡献，那一个寄生。那在神和人之间没有别的中保，只有那个人，基督耶稣，明白了吗？没有别的中保，没有圣徒，没有别的人，没有人，只有耶稣基督自己是。他是神与人之间的中保，圣经是这么说的。现在注意，他在地上做了什么样的事？那让我们来跟随他一会儿，看看他当时做了什么。他行的神迹中的一个，那他按手在一些病人身上，那他的一个门徒，那这是给新来的人的。那他走去，那个叫腓力的人走过去，发现拿单叶在一棵树下祷告，在离得几英里远的地方，那把人带回来。那真说，那腓力看见了，说：“你来看，我们找到水了。”拿撒勒人耶稣。那这个从正统教会出的人站起来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他说：“你来看。”那是我所知道给任何人的最好的答案。你来看，亲自搞清楚。那如果你不相信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那就来看看。那我在成千上万的异教徒、异教鬼的好吞火的人面前挑战过，他从未失败过，他将来也不会失败的，他不会的，他是神。接着他说：“你来看。”于是他们就在路上交谈。他说：“我告诉你，拿撒勒走过去的时候，他说：‘那你知道弥赛亚应该行神迹奇事？’是的，这是他。什么呢？等我到那里再看看再说吧。”那所以他走到人群中站在那儿，好像你在那里一样。耶稣为别人祷告，耶稣四处观看，说：“看了，这是个真以色列人，心里是没有诡诈的。”他怎么知道他是个信徒呢？那这样他很吃惊。他说：“拉比，你从哪里知道我的？”哦，他说：“腓力没有招呼你，在树底下祷告的时候，我就看见了你。”那犹太人也站在那儿。那些祭司们，从大教会来的正统的教徒们，那从神学院里边出来的真正的学者，还有受过教育的人，他们说那是魔鬼，那是别西卜，这是做算命者的首领，那也就是做这事的。耶稣说：“你可以说这话反对我，我可以赦免你。但那圣灵来做同样的事，你说一句话干犯那个，今世来世永不得赦免。”但那人做了什么？那拿单叶，那当他听见的话时，他说：“拉比，你是以色列的王，你是神的儿子。”他借着行出的那个迹象认出来的是神的儿子。那如果这是那时神儿子的迹象，那如果他从死里复活了，那岂不也是神的儿子今天在这应许要做同样的事之后的迹象吗？在他说出了井边妇人的罪，那他只是个妇人。耶稣跟他说话，他跟他交谈了很久，他说：“去叫你丈夫来。”他发现了妇人的问题，他说：“没有丈夫。”他说：“你有五个了。”他说：“那听见，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那妇人说：“那我们知道弥赛亚来了，他必做这样的事儿，他告诉我们一切的事。但你是谁呢？”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瞧，那如果那是弥赛亚给犹太人的迹象，那也是当他在地上时给撒玛利亚人的弥赛亚的迹象。那这个迹象，那只有一种人是还没有得到的，那就是外邦人。那耶稣之前被杀了，就在外邦人之前献上了。那保罗和彼得等人都出场了，用同样的迹象印证复活的主耶稣。如果那是当时弥赛亚的迹象，那也是今天弥赛亚的迹象。那有多少新来的人，那第一次来这儿的，如果耶稣来到这讲台上做了过去所做同样的事儿，那瞧， 那你说耶稣医治了每个人，你错了，他并没有医治每个人，他肯定没有，他经过了一大群持旁的人。圣经在约翰福音五章说，有一大群的人，那成千上万瘸腿跛脚瞎眼枯干扭曲的，这些人等候着水洞。耶稣经过那群人，他看见了一个异象，神像的显明，了一个人躺在一个褥子上，他确认了医治了，他就转过身走了。这是经文吗？当然是的。犹太人质疑他，他们今天还在质疑他。那现在留意主所说的话，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对不对？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那他今天要做同样的事。那让我再说一件事，那如果有机会，那我是奉耶稣基督的名说话的，那你不明白我，那你也必须要听我的话。那如果圣灵今天来行他所行的事，那你意识到污秽的灵等等，那会离开人吗？那你知道你对他们来说是个敞开的坟墓吗？你知道疾病会从一个人跳到另一个人里面吗？那你记得那天晚上那我们讲到的那些事吗？这是灵界的，癌症是个活物，是个生命，肯定是的。那他背后有一个高手，就是魔鬼。耶稣这么说了，那各种的疾病那都是鬼魔。那如果你是不信的，或者说是批评者，那作为基督的朋友，我要求你不要再待在聚会里了。那换我的话就会出去，因为你们，那我没有时间向你们解释。但至今有几百个参加过聚会的人，那之后那有被癌症折磨的，有瘫痪的，有些人是神经错乱的，在精神病院里边等等。因为灵离开了一个人，就去到了另一个人那里，是有名的人。那我有他们的名字，公证人在上面盖印的，这是真的。所以现在那不要批评，相信。如果你不能够相信，那你听到这信息后，那愿主耶稣祝福你，那带你去别的教会。那我们祷告。亲爱的父啊，今晚我所说的全部的话也比不上从你而来的一个字儿。我的话只不过是仆人的话，你的话是主的话。亲爱的父啊，我竭力对这些你的产业来传讲，你为他们而死，拯救他们，医治他们，巴不得他们只愿意相信你，相信你今天还活着，不是死的，你在这里，从死里复活了，行了你所做的同样的事，没人能在那上面添加，除了神所恩高的，显明要做的是什么。父啊，我祈求你今天赐给我这座城，还有这些人，来教导他们，使他们心里再也没有疑惑，并且他们今天要全心的相信你。使得这些刚来到你面前新生的婴孩，现在对他们的心说确定的话，让他们知道他们刚接受的耶稣是那位活着的永不死的，有一天他要来把名字记在册子上，所有的人带到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在那里我们要活着吃喝，建造房子，自己居住，并与他永远一起享受我们自己。父啊，当我把自己交托给你的灵时，愿你高摩你这无用的仆人，愿你用这些不配的手，不配的嘴唇，不配的眼睛来服侍你。神呢，我何等的不配，但如果你寻找配得的，你会在哪里找得到呢？根本不在这地上，主啊，没有人是配得的，但这是神儿子耶稣的恩典，他已经将这点赐给了人们，知道圣经必须了应验。这些父啊，我交托在你的手里，愿你能够收获果实，求你帮助我，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愿主与你们同在。那从家聚会 那当我处在如此的境况中来坠，我几乎不知道自己在哪儿。我喜欢在这里，神与你们同在，直到我们再相会，为我祷告。现在我们要为别人祷告，那请你带这个人上来。那开始祷告队列，你们跟我都是陌生人吗？这里有多少人跟我是陌生人？据说让我们看看，所有的人们每个都是陌生人。我在会堂里认识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坐在这的男孩，站在这里的这个人。我的孩子在某个地方，他在这附近的某处。那我的孩子，那我认识站在这的牧师，那比格比弟兄。那除此之外，我们都是陌生人。那我不认识你们，但神认识你们。那我希望我能为你们坐在这的人做一件事儿。我看到，那也许即使你没有祷告卡，那即使你的号码没有被叫到，那你并不需要有祷告卡。那让我去给你看，那这里有多少人没有祷告卡，想要得医治的请举起手来。希望你并不需要有祷告卡，你必须有信心。那耶稣是一样的，那我唯一要做的就是把自己交托给他，交给他的灵。那这不是我的福音，而是他的福音。这不是我的话语，是他的话语。所以那我不会惧怕，那他必做好所有的事。那现在有一位女士站在这里，如果你愿意可以走近一点，女士。我想你我是完全的陌生人，那这是我们第一次一生中如此有这么近距离的相遇。那如果是的话请举手。那夫人站在这里是为了某个目的，那我不知道，神知道，我不知道，但他知道这个的夫人。那如果这是那完全一样的事，那如果这个夫人就像井边的那个夫人，那耶稣基督坐在井边，那会怎么样呢？他会对这个夫人做什么呢？那如果夫人病了，那会怎么样呢？他可能没有，但如果他病了，那会怎么样？如果耶稣穿着他给我的这套西装站在这里，他能医治这个夫人吗？要小心。不，他不能，他不能做两次。在他死在哥哥他时，他已经做了一次，你能相信吗？那乔，你不是上个星期才得救的，不是五分钟前才得救的，你是1900年前就得救了。耶稣为你付上了代价的时候，那五分钟前只是接受了。小医治也是一样。那但如果他是神复活的儿子，他像我一样站在一个肉身里，那他会对女人说，那这人说，耶稣啊，我要你医治我。那你知道他会怎么说吗？他说，我为你死的时候我就已经这么做了，难道你不相信我在哥哥他的替代受苦和受死吗？我为你的罪恶过犯受害，因我受了鞭伤你得了医治。那是他所能说的一切了。那如果他做了更多的事，那他就会破坏了福音了，对吗？传道们，那他就破坏了福音了。他不能，他已经完成了。基督徒所拥有的一切是把信心安息在哥哥他完成的工作上，一切都完成了，结束了。我们把信心安息在完成的工作上。那任何恩赐若说跟那个不同的东西，不要相信那种东西，那不是出于神的，因为这是复活的代价的地方。那在那里一切都结束了，就在那儿。那现在他的教会里边设立了恩赐。那如果这个妇人，那我跟他说话，那只是像耶稣那样进行交谈。主的天使，那今早在这里看到了某个东西。那先生，你这里有一张吗？那其中那张照片，你有一张吗？亲，那只是一部分，孩子。那你被拍下来的时候，那是他的结束。那是一张啊，那我们手里的有的照片。那么星期天不慢就是这样。那到我们带了一张在这里，他挂在华盛顿特区。有版权的是在德克萨州休斯顿拍摄到的，他在德国被再次的拍了下来，在阿克萨州小石城那被再次的拍到，那被拍下了很多次。选着同一位天使离我现在所站的地方不到5英尺远，没错。那这是为什么我确信他会听我的缘故。瞧，那如果我不知道他在这里，我就不会像那样挑战的。但像这样的挑战，那借着基督的血在我面前所赎回的，你必须知道你在说什么。那如果他说话，那就是他。你可以怀疑我，那没关系，但如果怀疑他，你要么为此悔改，要么就永远看不见他。没错，耶稣说，如果你取笑，那会批评这个今生来世永不得赦免。 那想想看，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那姐妹，那我不认识你，我之所以称你为姐妹，是因为你是个信徒。你的灵，那当我向你做见证时，那感觉到受欢迎的，所以你不是批评者，你来这里寻求帮助。我不认识你，但如果耶稣基督告诉我你来这的目的，你会接受吗？就像井边的妇人一样。我说呢，你一定是个先知。我们知道当耶稣来的时候，或者说基督，他必做这事。那如果他从死里复活了，正如我在我的讲道里面所说的，那他在这里，那圣经说他从死里复活了要做同样的事，那么你就知道复活的耶稣在这里了。那么其余的人愿意全心相信吗？女士，你愿意在担架上面相信吗？那先生，你在轮椅上的，你愿意相信吗？你愿意在这里不相信的所有人，那这个人是完全陌生的人，我们彼此不认识，但我相信神，那我以信心的方式去见他，奉耶稣基督的名。那如果调音的，那留意麦克风，那有时候我不知道我说话的声音有多大，那会众能不能够听见，那是在于神了。那妇人知道有什么事儿正在发生，这妇人知道，那除了一个男人，他的弟兄，他是在某样的东西的面前了，那是神的同在，因为在我和他之间站着的是旋转的火柱。那这妇人很清楚这点，那如果他此时能够举起手来，那如果你意识到这点，女士，那这位女士，我看到她那患有精神紧张，她对某件事感到不安。我看见的手臂上有什么东西，哦，是啊，验血，我的得了高血压。那她有，我看到他们看着心脏，那用个工具在检查心脏，那这是心脏病。那你还有心脏病，那还有喉咙里也有问题，那这是你喉咙里边的一个肿瘤，那是主所说。那你知道的是不是真的？你是这个的见证人，这是真的吗？那你相信耶稣，那你知道必须得有什么东西来告诉我，对不对？你相信神的儿子在他复活的大能中应验他的话吗？你相信吗？那么现在你愿意接受他做你的医治者吗？天地的主神呢、啊、我现在谴责这信徒身体上的疾病，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他的医治。欢喜快乐的回家吧，姐妹，然后快乐，你的疾病结束了，阿们。你相信吗？那让我们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你知道可能那只有一个妇人，你说那也许他是跟我一起来的，我不认识这个妇人。那在我面前的是个陌生人，我不认识的，从未见过他，对吗，先生？如果是，请举手。那这人是个陌生人，那不是在神面前的陌生人。那先生，你来这里因为你心里边有某件事，那我不知道，但如果神启示了，你会接受吗？你病得很重，有黑暗的阴影笼罩着你，有两个，其中一个是癫痫的灵，那另一个是胃病，那导致血管的破裂。我看到一个医生检查你，在看着那个胃，他说那甚至跟你胃里边有癌症一样的严重，那是他告诉你的，没错。你是信徒吗？你愿意接受吗？去吧，奉耶稣基督的名，神祝福你，我的弟兄。对神要有信心，不要怀疑，要相信凡事都可能。那我不能够医治，是你对神的信心来行医治。那我想在我面前的这位女士，我一生从未见过，那我们是陌生人吗？完全的陌生人。 要对神有信心，不要怀疑。那是在底下的人呢，只要他们的信心跟你的一样在运行，那如果可以的话，我会把你挑出来。但是瞧，那因为你们那是他们的信心在做事，就像你们的信心那必须运行一样。那这不是我，我不是主，我不认识你，这需要你对我的信心才能相信。那就像他们的信心在相信，那到处都在拉动。也许如果能让你的灵能够保持一致，你非常的虚弱，那你去了某个地方，他们把你放在床上，是间医院。那你因为鼻窦炎刚从医院里边出来，没错，那让你处在了极其虚弱的境地，这是圣灵如此说。你现在相信吗？你相信你本该回医院去，但如果你全心的相信，你就不用回去了。你愿意相信吗？那过来这里。主耶稣，我祝福神的这个女儿，奉耶稣的名谴责仇敌，愿他得这一治。阿们。那鼓起勇气来，姐妹，现在相信他，然后在灵里边敬拜他。阿们。那你们各处的人都相信，那能够在这来，医生或不论是谁来，紧张对吗？你正看着我双臂交叉着，但是患了神经紧张，你在祷告对不对？向神说对你说话，你承诺了神如果对你说话，你就会相信的对吗？那是你的祷告吗？如果是，请举手。那我怎么知道你的祷告呢？好的，你得医治了。我想知道你能否帮我个忙。你现在相信你的神经质消失了吗？有个女士坐在你旁边得了癌症，没错对吗？女士，现在你按手在她身上。亲爱的天父，奉你圣洁的孩子耶稣的名，说今天以大能和信心伸出他的手来，谴责那笼罩着他的黑暗，愿他得医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如果你能信，哦，我挑战你的信心。现在，那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把每个灵都置于我的控制之下。你相信他吗？那你不要怀疑，把所有那些奇怪的想法从那里边拿走，那是唯一能让你不得痊愈的东西。那坐在后面的，你相信神会医治你的胆囊的问题吗？你全心相信吗？你愿意接受吗？那如果你愿意，你就可以得到了。好的，神祝福你，举起你的手来，是的，他医治了你。那你不需要的，你不需要任何的祷告卡了，你需要有信心。我看见那个妇人，她想吃东西，那又返回到她的嘴里边，她喉咙里边有胆汁，那没错，对吗，律师？举起手来，如果是的话，现在一切都结束了。是你的信心是什么做成的？那一样的，如同摸到了衣裳碎一次的妇人。那你说他摸到了耶稣的衣裳，在圣经说他是大祭司，能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触摸。告诉了你有什么问题，只要在祷告里向他诉说，说主啊医治我，那留意他会做什么，这就解决了。他从死里复活了，这是活的耶稣。那毫无疑问，这世上有几百万人比我更配得上来宣告耶稣基督的工作的，那是真的。那我什么也不是，是你们中间最小的，我根本不适合在你们全福音的人中间，我是尽心会的。 也许你们对圣经的认识比我更多，但我却很熟悉圣经的作者，我知道他在这儿，我知道我相信的是谁，我要你们相信我，我在这里是帮助你们的，求神怜悯，那是他对你神圣之爱所做成的。那小亮把手放在你下巴那里，坐在那里祷告，你得了胃病，希望神医治你。我不是在读你的心思，但这是真的。你正在向神祷告，你说主啊，只要对我说话，对不对？如果是，请挥挥手，那位有胃病的女士，你得医治了。没错，你的胃病结束了，去吃个汉堡吧，没关系，你的信心已经医治了你。我跟那个没有任何的关系，我不认识你，从未见过你，在你的信心摸到了他说话了，我看见了你的一个异象临到了，看到你想要用手把书放到嘴里边，那是消化性的溃疡，那现在一切都结束了，你会痊愈的，太好了。先生，那这人把自己拉到你的面前，也得了疝气，但你相信神必使你好了吗？我并没有独自的心思，是他的信心成就了那事儿。赞美神，你若能信，凡事都可能，但你必须得要相信。你好吗，女士？你相信我是主的仆人吗？你知道我并不认识你，但基督认识你，那这将取决你对他的态度。他说你若能让人们相信你，不是要相信他一样相信我，而是要相信我在他的命令之下，我从不是凭自己来的，是他把我带到这儿的。我不能为你做任何的事，我能告诉你唯一的事就是他为你做成了什么。那其实我是作为一个人在讲，仍然可以借着你的传道人来相信起来，因为你是个基督徒，那拥有神的灵，但是你想得着帮助，那信心得到一点的提升。那如果神向我解释你来这的目的，你会接受并相信吗？你愿意吗？那首先，那妇人正离开我，我看到她在桌前，她拒绝吃东西，因为她有胃病。她在某个地方有人，那往她的肠子里在看，哦，是医生。他说他的结肠有问题，那他称之是堵塞或堵住了，那结肠里边有东西，李医生说了，我看到他携带纸上的，没错，那是主如此说的。那有两个人检查过这个，没错，有两名医生看过了。你相信我是主的先知吗？那还有一件事，我看见我站在了旁边，这是个孩子，一个大约十岁的小家伙，他今天跟你在这里，他患有偏头痛，没错，阿们。那拿着在你手里边的手帕放在他身上，那病就会离开他的，平安的去吧，愿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应允这些祝福。孩子的妈妈不要怕，相信阿们，要信心，要对神有信心，不要怀疑。你好吗，先生？我们彼此是陌生人吗？你相信吗？哦，你认出，有件事儿发生了。要是我能找到他就好了。 那再次回到你这里先生，那再让你戴一下眼镜，眼睛不好，否则你就不用戴眼镜了。那当然，一个像你这样年纪的人，当你过了40岁后，那就必须得配老花镜了。那眼球实际上变平了。那后来你有了老花镜，但你眼睛不好。那我看见我出现在你旁边，是个女人，你代表别人来的，那是你妻子，她不在这里，她患关节炎。那你拿着擦眼泪的那块手帕放在她身上，去相信，照着你所信的，奉主耶稣的名，神祝福你，我的弟兄，不要害怕，要信心。先生，你也在为你的妻子祷告，她是个残疾的妇人，她不在这儿。但你相信耶稣基督使她康复吗？如果你那么做，就能够得着你所求的。这位年老的绅士，要对神有信心，你信吗？那你就可以得着你所求的。神祝福你。也许你们有件事发生在你身上了，对吗？像你现在能听见我了，你的耳朵开了，我相信你会发现你妻子也好了。愿主祝福你，我亲爱的弟兄。让我们说赞美主。这位阿拉法俄梅伽，是始是终，是万人中最美丽的，这是谷中的百合花，可爱的那位，神的儿子，满足一切的那一位，这是昔在今在以后要来的，大卫的根和苗裔，是晨星，他的同在就在这里，神性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住在他里面，在他里面没有失望，生命在他里面，一直在他里面，万物都在他的里面。他是，他不是过去式，他现在是，是永远是一样的。赞美神，哈利路亚。是这个妇人吗？对不起，女士。那我感到极其的虚弱。你。你相信吗？如果你全心相信，你就会停止喝酒了。你相信吗？好的，这是个酒鬼，但他会戒掉的。拿起你的手帕，把它放在他的枕头下。那圣灵临到那时，那你手里拿着那只手帕。那里旁边的那个妇人，她得了那个肿瘤破裂，她也想得痊愈，对吗，律师？肯定的。那个跳了起来摇摇头的男人，他被神经质搅扰，他也想要康复。那举起的手得了很久的眼睛的疾病，他也想要，对吗，先生？你无法隐藏你的生命了，他在这里。女士，你信吗？我不认识你，从未见过你，但神认识你。那你看着我，相信。那你去了外边做了检查或什么的，那他们检查了你的胸部，那发现有感染，没错，胸部的 X 光。那你必须得要再回去。我看见一个男人出现了，那人跟你有姻亲的关系， 这是你的妹夫，她有肾病，还有胃病，那是主所说的。那现在这取决你的信心了，你相信吗？那么去领受你所求的，我手帕放在对方的身上，奉主耶稣的名，要信心。女士，你所得的病比别的任何的病都杀死更多的人，是心脏病。那地球多少有心脏病的，就让我们看看。你们可以在他得医治的同时也得医治，如果你相信的话，你们相信吗？那么举起手来，那举着你们的手，亲爱的神，奉神儿子主耶稣的名，我谴责这仇敌。你可以迷惑医生，但你不能迷惑神，从他身上出来，奉耶稣基督的名离开他。神祝福你女士，现在要信心相信。你相信吗？哦，那有些的痛苦癌症，那神能医治。如果你相信他医治癌症并不是难事，每个患癌症的人现在举起手来，那为医治做好准备。那听着姐妹，那神知道，那我按手在圣经上，我一生从未见过任何人站在这里不是有什么事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他应许了这个。那借着神的恩典，那我现在告诉你这点，借着你的信心来到这里，癌症现在离开你了。那只要你继续相信，那我想问你一件事，那我一讲，那你就上来这里，一种奇怪的感觉临到了你，如果事情举手，那是癌症离开你的时候。那他现在消失了，但他会在干旱污水之地走来走去，并试图要回来。问问你的牧师，特别焦躁的，就像那天晚上所做的。那现在就全心的相信得痊愈吧。为了证实这点，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按手在这位母亲身上，让魔鬼的势力远离的。阿们。现在去相信吧，要信心。女士，你相信我是神的先知或神的仆人吗？我并没有失去理智，但如果神告诉我你的问题是什么，我这太虚弱了，我不能再多看了，你会相信吗？那么去吃晚饭吧，你的胃病离开了你。事情就是这样的，要对神有信心。我告诉你，站在那里时你的胃病就离开了，你会怎么样？你相信吗？那就去吧，要信心，只要相信。你准备做手术了，要把那个肿瘤切除，但如果你相信神就能医治，你相信吗？那么奉主耶稣的名接受你的医治，求你应允。去吃饭吧，你的胃病离开了你。哈利路亚，荣耀，他是伟大的神的儿子，基督活着。阿们。小家伙，亲爱的，祝福你的心，只是一个小男孩过来我这里。哦，祝福他的心。亲爱的小家伙，你相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如果他在这里，他会按手在你身上，你就会好了吗？对吗？那你就不用再咳嗽了，对吗？那个哮喘就会离开你的。如果你相信，那他会离开你的。那今天你乘坐救护车来到了这里，一辆白色的大的卡迪拉克的救护车，那像那样受苦。那女士，你不相信吗？如果你愿意，你就可以从这担架上起来，把这东西推回去，回家去得痊愈了。那刘伟他在顺服神，你们有多少人相信？那么站起来，我挑战每个人，奉耶稣基督的名，不管你有什么问题，哦神啊， 我祈求你怜悯。撒旦，你是个失败者，你被揭露了，你虚张声势，你不能控制神的子民更久了。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挑战你们，你们这些不信的灵，从这些人身上出来，从他们里面出来。我奉永生神耶稣基督的名命令你们每个人都站起来得痊愈。